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中共间谍气球哈，继续在国际上面的影响在发酵当中哈。那么根据最新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呢，有知情人士透露说哈，今天拜登政府呢是向国会议员提供了这个中共间谍气球的情报的简报，而且这个简报当中提到啊，因为这个气球被击落之后啊，有关部门都在打捞，发现呢它上面居然有英文说明的一些组件啊。那拜登政府官员呢，今天是在一个闭门会议上做的这些简报，当然这些参加会议的人呢是被要求不要透露啊，不过还是有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媒体，当然是以匿名的方式哈。那么参与能收听这些简报的官员呢，都是来自国务院、国防部还有情报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哈。那么他们当中就有人描述这些部件的存在，但是呢没有向媒体透露说哪些部件是这个带英文说明的，也就是说是西方制造的啊。当然这个是在气球击落前就发现了呢，还是残骸当中发现的呢，也并没有说。不过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啊这些英文说明的组件确定是西方制造的，那么极有可能就会跟一些高端芯片这些敏感产品和技术一样，被列入美国的出口管制黑名单。那么美国现在很多个部门啊都在共同协作，在这个南卡罗来纳的海岸上呢继续打捞这个中共间谍气球的残骸。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啊今天还发出一份声明说，美国呢计划对支持中共军方间谍气球活动的有关实体采取行动啊。那么如果发现啊哪些制造商和中共的军方有直接的关系的话呢，美国就一定会采取行动。声明当中说呢，根据中共军方官方采购门户网站的消息呢，这个气球制造商和军方是有直接联系的，而且就是中共军方认可的供应商。当然具体他们没说，没有点名道姓哈，可是查一查还是能查得到的哈。美国就是透露出非常强硬而且这个清晰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制裁啊。那么美国国务院还透露了，就是说这个中共间谍气球啊，它高就有60米啊，它上面的有效载荷部分呢大小就跟一架区域飞机那么大。那么负责这个调查和协作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啊 FBI 在周四的新闻会上表示说呢，他们现在取证还处于早期的阶段哈，而且还没有发现这个气球的有效载荷。那这个有效载荷很重要啊，一般这个收集信息的电子元件呢都会在上面。那么对于这个间谍气球啊，国会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副主席资深的参议员 Marco Rubio 在听取简报后就说啊，他说北京呢这个中共选择使用气球而不是用其他的飞行器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气球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有能力长时间的停留在一个地方，提供廉价持续的情报啊。那么来自阿拉斯加的另外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叫做Dan Sullivan， 他说呢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美国或者其他公司是不是有帮助中共在制造这些气球啊，所以如果有的话，就像以上谈到的，美国是打算对他们采取行动的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中共官方啊，他们方面还是依然在否认说这是一个间谍气球，还说这是一个气象飞艇啊。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美国官方的国防部呢都被坚决的予以否认了哈，而且就是美国国防部已经证实说这就是一个间谍气球哈。那么这个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呢叫做 Pat Ryder 啊，他就说呢，如果这个真的是一个民用气球的话，假设哈按中共的说是的话，那么他飞到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上空，来到了美国的头上，任何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呢都一定会公开声明去通知对方，但是他说中共啊中方没有这么做，而且中方没有任何回应，直到被美方公开之后哈。所以呢这个赖德还说哈，就对于这个中共间谍气球，中共方面还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要在这个国防部长级别要通话的这个请求哈，所以非常之奇怪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间谍气球真的是被无论是美国老百姓也好，还有各方也好，都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叫做共愤吧，真的是老百姓看到这个气球间谍飘到美国上空的时候，大家看哈，那些报道下面，大家真的是老百姓气坏了哈，真的是欺负人欺负到家门上来了哈。那么为什么美国没有第一时间就把它打下来哈？针对这个问题呢，之前国防部的说法呢，很多人接受不了，就认为说国防部是说怕打下来伤到这个人民和财产，但是它最初是在蒙大拿州哈，那这个蒙大拿大家都知道地广人稀哈，38万平方公里，只有110万人口，怎么看都不像是能伤害到人和物的哈。那么很多这个分析其中就说呢，有一个彭博社的分析看到说，大家有理由质疑哈，如果不是有舆论的压力，其实美国政府没打算把这个中共的间谍气球当回事儿，就根本就没打算打它。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民间发现、媒体发酵啊，就把它击落下来了。那对于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分析的说法呢，来自于资深媒体人季达。那他认为说呢，美国政府似乎是有意在利用中共这种愚蠢的行为啊，让美国老百姓认清中共从来没有改变敌对美国的这个思维。那么拜登当局和媒体就像演双簧一样啊，就是让国防部低调应对，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然后媒体和民意呢高呼把它打下来，然后美军再去行动啊。那其实这已经是可以起到了动员全美啊老百姓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作用吧。当然这是他个人的一个看法啊，不管他的分析对不对，是不是美国政府有意为之，但是后来的这个效果我们看到是达到了啊，真的是。无论从民间、国会各方面，哈，各级政府等等，大家都发现了，就是更加严重、严厉的正视中共带来的这个威胁。所以，这个气球事件发酵之后呢，我们看到啊，美国是一共有22个州都在严肃的考虑，真的要限制啊中资，尤其是跟中共军方有关的资本来购买美国的农业用地。那么，早在不久前啊，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的议员们也就越来越认同啊，越来越这个达成一致啊，要在国会立法。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党参议员叫做乔恩John Tester，他就发起一个两党联合的法案，要把农业作为就是可为外国房地产投资时衡量的一个重要的国安因素啊，就一定不是说随随便便就把美国的农田就出售给像中共啊这样的一个敌对一方了。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美国空军也警告啊，有一个中资企业，他想要在北达科他州的军事基地附近建一个玉米厂，但是呢，这个动作哈也被美国视为是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啊，那么在北达科他州这个大福克斯市啊，就是 Grand Forks 啊，他们的当地的这个 local 的民选官员市议会，在我们看到是上周一晚上啊，是以5-0的投票结果就把这个计划给 drop 掉了，就不允许啊这家中资公司来到美国去开设这个玉米厂。那么在场的民众是可以说对这个方法、这个做法是深得民心哈，就高喊 USA，USA 美国。那么近些年来，就是越来越多农业和非农用地的这种大宗交易哈，都来自跟中共军方相关的一些企业和个人，所以呢，这个是引发了美国政府高度的重视。在这个间谍气球发生之后呢，那么就有越来越多的呼声哈，大家似乎都已经心拧到一起去了哈，要更加严厉联合一起来对抗中共的这个威胁啊。那么关于就是中资跟中共军方有关的这些中资个人和企业来买农地呢，之前有跟大家报道过哈，比如说针对这样的一些做法啊，像是这个德州最近有出台啊，说要已经开始要在这个州级议会立法去进行一些限制了哈。那有些不明真相的朋友可能看到一些就是网络的传言呢，就会说认为这是不是针对华人的哈？那大家听了刚才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可能自己就会有一个判断了，这并不是哈，而是针对来自中共政府跟中资军方相关的一些这个有就是间谍性目的的这样的恶意的大规模的收购哈，包括买地、买房啊，而且他们这些收购都是有意买在 跟这个美国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核武基地附近的哈，这不得不让美国去起疑心，从而进行一些防范措施了哈。好，那么这是由间谍气球发酵哈，后续引发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一个更新。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更多跟我们湾区加州有关的本地消息。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新闻热点哈。首先呢，旧金山的交通局哈，最近呢因为这个经费问题，在考虑把停车费收费的时间给延长了啊。我们看到，就是如果大家经常去旧金山的朋友会知道，过了晚上6点啊，这个 meter 是免费的路边停车，但是呢，旧金山交通局在考虑说哈，把这个工作日的晚上，还有星期天的晚上的这个收费时间呢，延长到10点钟啊，并且呢，在星期天以前是不收费的，他也考虑要收费了，为什么呢？因为旧金山交通局哈，在2025年会面临高达1亿3千万的财政赤字哈。那么在2028年，甚至这个数字会高涨到2亿4千万。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旧金山的公交系统 Muni 啊，就不得不削减1/4的服务了啊。那么对于这个 Muni，我们都知道它呢是主要的一个资金的来源，一个是靠旧金山的 General Fund 啊，40%是 General Fund，另外20%就来自于停车费，它是靠这个，基本上是靠市政府的资金来养着它的运营了哈。那么，对于这个20%的停车费呢，好长时间之前旧金山就想要收了啊，但是一直有争议啊，所以就没有实行。不过呢，最近啊，最新的消息呢，这个旧金山交通局又开始把这个事情拿到台面上来要去做了啊。那么呢，在这个星期二的时候，他的预算会议上呢，就认真的在讨论啊，就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停车费去提高了的话啊，就可以给这个旧金山再争取一年的时间，这一年他们就可以去申请别的 funding，比如说跟州政府要点钱呢，或者是从其他地方来搞一些财政补贴哈。所以大家就看到，如果我们以后想要去旧金山啊办一些事情或者是买东西的话呢，6点以后不一定会有这个免费的停车了。当然，这个是还在审议阶段啊，后续要定下来的话呢，我会在节目中再跟大家进行一个更新。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哈，就是旧金山看起来，这个交通局它就是它的主要的资金呢，它也是来自于旧金山市府嘛，来自于这个city 的一些财政税收哈。那么感觉是捉襟见肘，对不对？但是呢，与此同时，旧金山的这个市议会啊，却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要消耗巨额资金的一个提议啊，就是呢，要赔偿给每一个旧金山的非洲裔美国人啊，每人500万，符合一定条件的啊，要给他们赔偿500万。那么最新的这个本周啊，旧金山的市议会呢是打算本来是在7号的时候要开一个这个赔偿非裔美国人计划的听证会的啊，但是因为他的提案人啊，提案人就是代表旧金山第十选区的这个市参事叫做Shema Watton 啊，他有事儿，所以没来，这个事情就 delay 了，改到3月14号去研讨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提案人本身呢，他向媒体表示说，自从他提了说要给非裔美国人赔偿500万的这个事情呢，他就遭到了很多攻击和恐吓啊。那显然这个很多人对他这个提议是不满的。当然，这种人身攻击和恐吓的行为，我们不，当然是这个要予以这个谴责的啊，这也是一些违法的行为。不过也可见，就是说这样的提议真的是没有受到太多社区的欢迎啊。那这个提议是怎么回事呢？之前丁月有在节目中跟大家报道过，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哈？非常有意思啊，他这个提案呢，是说要给每一个黑人哈，就是补偿这个500万。啊，他是先这个之前我们看到加州有提议说是补偿22万3千哈，现在一下子就旧金山大手笔，每人要补偿500万，而且呢每年要保证每一个啊符合资格条件的非洲裔美国人能有97千块的收入保障。收入保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如果没赚到97，旧金山市政府要给他补贴到97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说哈，认为这个非洲裔美国人在历史过去的一段时间呢，有受到种族方面的不公平的对待和歧视哈，所以他们需要得到相应的赔偿。哪些人能得到赔偿呢？根据这个旧金山市议会的提议啊，只要是1940年到1996年之前移居到旧金山的，在旧金山住满了13年，或者是呢因为毒品犯罪被关监狱的人的后代啊。或者是这个黑奴的后代，还有就是1954年、1973年旧金山城市改造无家可归的人的后代啊，包括因为有经历过借贷偏见啊，被边缘化的人群啊，都符合资格。只要你这些条件当中有一两条，一或两条占上就可以哈。那么呢，这个一次性的补偿啊，就是说要弥补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啊，非裔美国人旧金山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每个黑人一次性赔偿500万，保障每个非洲裔美国人能够收入达到97000块的中位数水平，期限呢是250年啊，250年哦，非常之长。而且呢，还有要为这个非洲裔美国人在旧金山建立一个全面的债务减免计划，也就是说，如果你有额外的欠债，旧金山市政府帮着来还。包括信用卡卡债、学生贷款，还有住房贷款啊。哎，住房贷款不是一个正常贷款吗？不知道啊，他们也认为说，如果这个旧金山市政府也能 take care，那所以呢，这个提案一提出来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多少钱呢？根据假设旧金山有1万个人符合这个要求的话呢，就意味着旧金山一次性要支付500亿美金。每年要花97亿美金来保障那个最低收入，不是最低收入啊，是保障非洲裔美国人能达到收入的中位数。那么，如果要旧金山现在就要拿这笔钱出来的话呢，90%的公共服务都要被砍掉了啊，道也不能修了，一些什么服务大家都别想了，所有的钱都只能干这件事儿了，连公立学校能不能正常维持也不一定了啊，因为没有这个钱呢。所以这个提议一出来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多反对的声音，其中来自斯坦福胡佛研究院啊，他就是有发表在网站上一篇分析评论说哈，就是很多住在旧金山的非裔美国人确实面临着重大的挑战，经济挑战，但是如果执行这个赔偿委员会的建议的话，非但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反而会导致大规模的企业和家庭从旧金山往外搬迁，最终呢会导致这个城市不堪重负而破产。那么所以这个是这个胡佛研究院他的一个分析和评论哈。那么还有很多非裔美国人的一些名人也站出来评论这个事情哈，包括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之前有参与加州州长竞选的啊，知名的美国电台主持人也是一名律师，就是 Larry Elder， 他就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公开谈，他说这简直是又一次对黑人实施种族主义啊，他说这个这根本就不是说在赔偿，真的就是太离谱了啊。这个 Larry Elder 谈到还有另外一位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知名的律师叫做 Leo Thero， 他们都说啊，在加州入联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蓄奴啊，加州根本从来就没有蓄奴过，所谓的对黑奴的赔偿呢，他说没有任何理论的支撑，而且用纳税人的钱专门为非洲裔美国人提供其他任何族裔都没有的这样的赔偿，这就是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哈。所以作为非洲裔美国人，他们也是非常反对这样的一个提案的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哈？您认为应该赔偿吗？还是说像很多人表现出来的哈，现在旧金山的一些市民也好，他们就是对提案人都已经发出很不客气的一些言论了啊，他们认为这个太离谱了，您是怎么看的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 28，或者通过短信平台留言啊，来跟我们分享您的想法和看法。好，那么这个是目前我们看到啊，这个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提案。一方面，旧金山说我没钱了，我穷的要赶快提高这个停车费了啊，我甚至我不提高，我这个公交车都运行不了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提出这种非常耗资庞大的巨大力，甚至是离谱的啊，旧金山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可以支撑的一个大规模的赔偿非裔美国人的计划啊，非常矛盾啊。那您有什么想法看法，可以跟我们电话或者是短信留言分享，88827516 28。 好，接下来呢，还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对于在圣何塞退休哈，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最近有对于圣何塞的城市服务年度的一个审计调查显示啊，就是说当地的居民呢认为在圣何塞不太好退休哈，不是一个很舒服的可以退休的地方。有60%的受访人呢都认为说在这儿退休不太好。这个基本上哈，就是说有将近60%是59%的人认为说在圣何塞工作是不错的哈，可是退休呢就有点糟了哈。为什么呢？根据这个采样调查啊，这个采样调查是抽取了1464名圣何塞居民来调查的。那么呢，跟综合大家的一些反馈和意见吧，主要原因就认为是圣何塞生活成本现在太高了啊，尤其是退了休之后，基本上就是吃老本儿，固定收入嘛，那么就是肯定是不堪重负了。另外呢，交通上的这种就是不方便呢，也给很多老年人啊，在退休之后呢，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因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很多人觉得开车已经不方便了啊，甚至就不能再开车了啊，因为身体啊、精神各方面的原因。可是圣何塞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并不是有很友好的公车系统啊，这也是当地居民给出反馈说认为不太适合在这儿退休的一个原因。那么我想，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许是正当壮年哈，还没有到马上要退休，但是或许未来真的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您也这么认为吗？是像这个民调大多数的居民认为的，说这个生活成本太高，交通不便，所以不适合退休吗？我想您可能也有您的一个看法哈，也可以通过这个留言的方式哈，或者热线来跟我们分享。那么这是一个消息啊，还有一个算是一个更新吧，因为最近也好，从这个疫情开始以来哈，很多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快闪式的抢劫越来越猖獗了啊。那么今天呢，有一个最新的就是打击犯罪的消息，是来自加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公布，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在加州流窜性犯案，专门抢劫苹果商店的这个团伙呢，已经被破获抓捕了啊。那么呢，这个加州总检察长荣邦塔呢，在 CHP 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一共有八个人，他们就是来自有组织性的零售犯罪盗窃团伙，他们专门呢是实施零售盗窃，重大盗窃，盗窃金额超过50万，其中呢就包括在加州很多家苹果商店哈，流窜作业抢劫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商品。那么这些流窜抢劫呢，都发生在去年8月到今年1月之间啊。他们的犯罪足迹是遍布整个湾区，Santa Clara、Alameda、Contra Costa、Marin、旧金山，甚至还有 Monterey。那么还有加州的，包括南加州也有什么橙县呢，San Bernardino，他们都有流窜去抢劫哈。现在呢，已经根据这个 CHP 哈，因为 CHP 有在当中起到很重要的这个破获抓捕的工作嘛。CHP 就是加州高速公路巡警有一个犯罪小组，他们有参与这个抓捕和零售犯罪的打击工作哈。那现在呢，已经有8人抓捕归案。自从这个2019年成立这个专案小组之后呢，他们一共逮捕了853人，追回了29万盗窃的物品，商品价值呢大约是2830万啊。听起来似乎工作是蛮有成效的，但是更让老百姓、选民们关心的是怎么样杜绝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从立法上能解决漏洞啊？很多大家都认为是47号提案降低了这个叫做重罪轻罚，引发了这种更多的犯罪后效应呢？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去关注。那今天的热点大家谈呢，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让我们明天再见。